马太福音呢一段嘅经文，好明显系讲紧一个比喻。当然，如果你有圣经嘅时候，知道呢一个系连续嘅比喻嘅第三个。但如果你睇第二节嘅时候，佢其实讲得好清楚，呢个比喻系比啲咩？佢话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所以天国的比喻来的，这个是讲到一个邀请和回应。我想回起我在人生里面都有几个很重要的时刻，是需要邀请人来参加的，亦都需要邀请人来到有回应的。我现在都很记得当时的邀请，有些人回应来或者不来那个表达，我都是很记得在我的心里面的。所以这里是讲一个筵席的邀请和一个的回应。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有多少次的邀请呢？我们看第三第五节，这里那个王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收唔收到有几多次嘅邀请啊？有几多次嘅回应啊？呢度头先所读嘅三至五节经文系有两次嘅邀请，两次喎、哦。你有冇邀请人嘅时候请嚟请去噶？请完一次就算噶啦嘛。但系佢邀请做邀请系两次邀请，个反应就系又唔肯嚟，又唔理。所以很特别的圣经，我们说都已经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经文。当我们在一个筵席里面，有一段经文说有人在这筵席之间去听道，跟着他就很有感受去说了，在神国吃饭的人有福了。当时的听道不是好像现在这样的吃着饭来听道的，嗰阵时佢有一个场合，食住饭听到嘅时候，听到又好入心，好受感动，又有神嘅同在，佢就发出咗感受，喺神国里面吃饭嘅人有福了。所以呢个主嘅比喻好特别，系一个大嘅筵席，请咗好多嘅人，而且样样都齐备，系一个王嚟嘅。所以呢个画面就系、是。哇！这个筵席很犀利，很齐备，所以邀请的人很多。但是我们看到当这些人的反应的时候呢，那个落差就很大。有些经文是讲到说，那个人因为买了块地要去看看，有些人买了只牛要去试一试，有些人刚刚结了婚，所以就来不到。如果用回现在的例子，买了栋楼要去看一看装修，买了个车，买了只牛，又去试一下个车得不得，跟着我妈结婚可能要去度蜜月了。我看到这段经文其实有很大的感慨，感慨就在于我相信弟兄姊妹头脑上面很知道神国的事是很重要，王的筵席是很重要，在神国里面吃饭的人是很有福的，被邀请的时候是很荣幸的。但是你看到这班人的反应是怎样，是叫人很惋惜的。惋惜就是将注意力放在一些其他的事上面，其他的事都说得客气一点了，是放在一些次要的事的上面。你明知道那件事很重要的， 甚至最重要的。但是你不来的原因是因为一些很次要的其他的事的上面。所以有时我们要想想我们的人生是怎样，你不是不知道什么叫重要的，但是成日都被一些次要的东西去取代了的。所以撒种的比喻大家熟的了嘛，会被世上的思虑去影响的，会被钱财的迷惑去影响了的。所以等一下，我们想回我们一日二十四小时有几多的时候是被这些次要的事打占了的呢？被这些不是太重要的事去取代了的呢？换句话说，你二十四小时里面有几多小时是放在最重要的事的上面？我相信第一次我都有看 YouTube 那些习惯，有时看到一些基督教的片段或者诗歌放在这些 YouTube 的时候，哇，看到三位数字那都不错，但是看到其他那些东西那些片的时候又是三位数字，我就想都差不多啫，大家浏览的人数。但是发觉人家那些是什么来的呢？人家三位数字后面有个 K 字，知不知道什么叫 K 啊？是啊，你要加上三个零啊。所以我看这些的时候觉得，人看这些诗歌听到有几千有一万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人家加个 K 字已经打烂你了。所以我很惋惜人的时间和心思是放在什么的事上面呢？特别我今天出门口的时间，我是住在亚利州的南区那边，通常呢那些时间是很静的，很少人。那我今天很特别的一个日子，亚利州孔圣传统文化节。哇，你知道我们住在那边是等于是一个出海的地方，出海的地方就有很多的偶像，很多的庙，因为我们出海要求神拜佛保守他们平安。或者我每一天 回去或者出来都经过这些偶像这些庙的时候，平时不多人的，但是今天包装成一个传统的文化节的时候，哇，那些旗海多到多过十一，哇，那些人筹备得很多，很多架车来，很多个人来。我就想这个人的生日这么多人去庆祝，但是都想到我们的教会纪念主耶稣诞生的日子有没有那么多人呢？所以有时看到这些的时候，心里面都很唏嘘。人的时间，人的心思是怎样的呢？刚刚过了节嘛，刚刚过了新年，有个小朋友看到电视的时候，看到哇，复相啊，那些庙多人到不得了，他就说了句，我们教会都没那么多人啊。所以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人是不是不知道那些事是紧要或者是真的需要在人生上面处理的呢？但是实在是被很多事很多的心思放了在其他次要的事上面。甚至我们讲回我们自己信徒，神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可有可无，无动于衷，无关痛痒的呢？所以如果这样我们看回这个经文原则的时候，神学家加尔文说这样是很恶劣羞耻的一件事。哇，讲得很夸张喎。跟着我细心想，点解加尔文要这样讲的呢？当原籍邀请的时候，人的反应没乜的时候，他说这个是恶劣和羞耻的。因为他讲出的原因的时候，就要想回这个是有为 创造主创造人的目的，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荣耀神的。当这些邀请一次又一次来临的时候，人是无动于衷，这个是恶劣和羞耻的。神创造了人，但是人不需要创造的主，主是天父世界，但是将这个世界的主好像仿佛不需要这样。如果我们有小朋友的，我们就清楚这件事，我们生了他出来，他觉得我们是可有可无的，那你就明白天父的感受了。现实的邀请他们没有反应，无关痛痒的，那种的感受很大的。最近我培养我的十一岁小朋友，都不知道可以叫小朋友了，你们喜欢怎么叫怎么叫啦，青年又人又好，什么都好，小小个带他回校呢，我用几个字来形容他的，他都痴痴地的，整天都痴住我的，然后一回校见到我又痴住我的。昨天而已，昨天睡个晏觉起身又痴住我了，所以我跟他说你痴痴地都好的，痴多一点吧。那最近我带他回校，我们都是一起出门口的，他开始大了嘛，咁啊要去到九龙油麻地搭校巴，我就系翻翻仔啦。咁初头我都系一路送到去油麻地，见佢上埋车，我先翻翻到翻仔啦。跟住慢慢慢慢教佢啦，点样行啊，点样记啊，佢都掌握咗啦。跟住慢慢咧，我哋就喺金钟就解散啦。在金鐘他就繼續去油麻地，我就由金鐘走回到灣仔，跟着慢慢呢，這個年輕人或者小朋友呢開始跟我說了，不如我們朝頭早出門口的時候不要一起啊，我想自己走啊，你會發覺開始不需要我了，開始嫌我左病了，跟住慢慢咧，你都要有心理準備喎。佢可能有啲卡通人物啊，取替咗你噶啦。所以慢慢我哋睇點解呢個係羞恥。當創造主創造咗嘅創造物，而創造物去拒絕、唔回應、唔理呢個創造主嘅時候，呢一件係好大嘅事情。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發覺？这个世界有很多虚构的角色来取代了真正的神，偶像就是这样，虚构出来的取代真神，即是常常都有很多这些的事，他用一些假的东西，用一些想出来的东西取代了真神，所以明明神的感受好像这样吃饭邀请那么简单，那个不理甚至是无动于衷的，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来的。要记得刚才我一开场白，这一个是三比喻的第三个比喻，这个第三个比喻是讲的王的邀请，人不理会，但第一个比喻来讲呢，就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父亲叫他做一样，他不听命，这个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园主要求啲园户来交果子，他又不结果子。所以你连续这三个比喻一起看的时候，人不肯听命，不肯结果子，又不肯理会。哇，这个是对神，对这位主一个这样的反应。我们一起来过去第六节吧，找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的经文。当这个王再三邀请的时候，第六节怎么说呢？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这个节经文，请。 不知道弟兄姊妹可不可以跟到那个脉络，本身只是不理不听，但是这个第六节讲到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这个我不会这样的，只是不理的。但是你想回你主耶稣基督全就是怎样的，多回拒绝那些的先知，到了主耶稣真的来的时候，哇，不单止拒绝，不单止不理，还要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不可以看小这些不理无动于衷发展下去的时候，就是第六节所说的杀了他们。最近香港的新闻都很清楚了嘛，原来这些家庭纠纷其实在我们的屋企经常都发生，会有些争执争拗，但是原来发展下去可以动杀机，可以去到一个这么恶劣的地步。不要以为跟自己不关事，我们人都有这份的劣根性在这里。他的起始点就是一个对神的邀请不理会，最后第六节甚至有些人是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跟着我们看第八节至到第十节的经文，我们找到这三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同声来读这三节的经文，请读。于是对仆人说，你现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差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附籍。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满了。这个是第三次的邀请，刚才那两次没人理他，现在第三次的呼召。如果按照救恩历史来讲，就是以色列人一直都不理这位神的时候，救恩转向外邦人，转向万国万民。刚才所读的三节经文就是讲到不论他是善恶都召来，换句话说，救恩不是出于行为，但是本乎恩典，他就召他的人。不过刚才读完那三节经文，继续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有读过，都会问一个问题。这里第十一节讲到王俊楼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看不看得见这个？他有邀请，他有副职，但他没什么东西，没礼服。 OK， 当时的传统，如果在你路上面请回来的，那件的礼服是由主人去提供的。咁我你喎，你无啦啦嗌我过嚟，我点得整得似十几万嘅礼服过嚟啊？所以个主人要为佢预备噶，佢唔期待嗰啲嘅宾客自己搞得掂噶，所以有件礼服俾埋佢噶。啊，所以我哋今日讲到咧，讲着衫啊，唔知姊妹中唔中意讲衫啊？讲衣服，圣经。第一件衫是什么？看看你们先，姊妹在想，问一下姊妹，第一件衫是什
么？
树叶。树叶。树叶。当人犯罪了之后，看到自己赤身露体，怎样啊？拿叶子编做衣服，来到遮蔽身体。第一件就是这件衣服了。不过第二件先紧要喎，第二件系拎嚟嘅喎，系啊，神啊，呢个咩叶子系唔得噶，所以咧神就为佢哋预备咗皮衣， 当作衣服去穿上，这个预表救恩的，不是因为残忍，是要经过牺牲的血才能够洗净这个罪，才即是遮盖了那个罪，叶子的衣服遮不到。神所讲的皮衣，羔羊的皮衣才能够遮到罪。我先这个衣服很重要，不要以为圣经不讲这件事。第一件是人自己做给自己的，不算数，搞不定，遮盖不到你的罪。第二件皮衣才可以遮盖你的罪。所以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有一句经文说，他以拯救为衣给我们穿上，但有多件衫了，叫做拯救衣。头先呢讲得比较负面啲，是要遮住啲罪嘅啫。但是如果再进取啲讲嘅时候，唔系话冇罪咁简单，而系神睇到呢件拯救衣穿喺你身上嘅时候，你就系义人。睇唔睇到嗰个进取嘅地方啊？我哋成日认罪只系想冇咗个罪，但系神嘅拯救系要我哋得称为义。所以神所赐给我们的衣服，你真的要很感恩，不是遮了你的罪那么简单，是得清为义。当我们去到创世纪，跟着去到启示录，哇，原来一两分钟已经讲了整本圣经了，关于衣服，大家都好像跟得挺好的。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好多信主的人企喺宝座同埋羔羊嘅面前，身穿美衣白衣啊！所以我成日都想象呢个问题，白衣，因为咧喺屋企洗衫咧系我嗰 part 嚟噶，我系负责洗衫烫衫。如果我妈妈唔喺香港嘅时候，我负责烫衫添噶。所以看到衫特别有感受啊！神所赐给我们在羔羊和宝座面前是白衣。当神看到这个白衣的时候，你得清为义，这个就是救恩。所以弟兄姊妹，有些诗歌常常都讲到这个义，希望这个义放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心中的激励。所以翻翻到今日呢个经文讲呢个礼服，系神预备噶，唔系呢个路上嘅行人自己预备噶，神预备噶。呢个礼服本身我哋唔配穿嘅，所以白白嘅救恩。但系你有冇留意经文点讲啊？当呢个主人都为佢预备呢个白呢个嘅礼服嘅时候。第十一节话，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第十二节那个不穿礼服，是不能定是不为，是不是因为他没钱买，是不是因为他临时来现在很苛刻要求他穿礼服？刚才我们讲过了，不是他不能够，而是礼服摆到他面前，他拒绝，他定义不穿这个主人所提供的礼服。所以十二节经文最后这个几只字就是他兜都兜不回了，无言可答，因为他知道自己明知故犯。在神学的讨论会讲到这个人究竟得不得救呢？他没有拯救衣，他没有公义袍， 研究是污秽的。但是这些神学性的问题通常都未必跟我们有关的。我们落翻起究竟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是对我们明显的教训呢？好，感恩上年十二月的时候有一个洗礼，洗礼我们常常都讲这些经文都跟衣服有关的。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啊，披戴都是讲的着衫这样的。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了什么新人。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整个都讲着衫的，今天特别启示录那里说又是一个筵席了，是一个分羔羊的婚宴的时候。他这里说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原来这件衫神所赐给我们的是讲的圣徒所行的义。那么对我们就有反省了，衫是要穿，但是我们是什么都不用做的呢？启示录这里讲，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没份，神是邀请我们，不单单是去不去这个筵席，而在这个筵席里面我们有没有穿到这个礼服呢？神邀请我们信耶稣，我们有没有接受耶稣呢？当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有没有结出果子呢？当我们穿这个礼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圣徒的义行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天都有面对这个邀请的。我们每天上班放工在家里，究竟我们有没有接受这个邀请，有穿这个礼服，有活出圣徒的义行呢？我们真的值得去反思，我们这24小时怎么过？刚才所说有没有一些次要的代替一些重要的？当你在重要的范围里面，究竟我们有没有付出这些属灵的果子，基督徒的义行呢？这个都是对这个邀请的回应来的。不要以为只是来不来这个饭局那么简单，有礼服神都看住我们的。所以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说很大的提醒，这些邀请我们每一天有没有那份的回应呢？最后我们来看第十四节的经文，十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一节的经文请读。有多弟兄很喜欢这一个经文，在于呢，哇，够晒研经味很重的一段经文究竟讲什么呢？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是这个比喻的一个结论来的。当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最后的结论就是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天路历程本人约翰就解释了这一句的经文，什么叫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呢？他就用了一个很生活性的例子，或者我们不明白，但是他们那个年代是明白的。他说母鸡有两种叫声，有一种叫声就是每天那种咯咯咯咯叫，只只鸡都听到的，这个是第一种的叫声， 普遍的呼召，只是隻雞都聽到的。第一種這個普遍的呼召個個都聽到的，但另一種的聲音呢，正是生他那個仔女才聽到他的把聲音，這個叫做特殊的叫聲。就好像我嗌我个仔出嚟食饭啊，净系佢先听到嘅啫。所以呢个第二种嘅叫声系一个特殊嘅呼召，所以一个普遍嘅大家都听到，另一个就系特殊，即系嗰个特别嘅先至听到。所以呢度系讲紧被召嘅人多，选上嘅人少，系讲紧两种嘅声音。很多人都会有普遍的呼召，但是特殊的呼召正是给那些特别的蒙恩的人。所以我听到这个时候扭转了很多的观念，特别我们参加告道会的时候有一个很重的主观的感受，有时那个讲员歇斯底里地去讲了一篇报道信息，你有拼命地为你请回来的那个朋友或者家人搏晒命祈祷，哇，到到真的蒙呼召那一下了，你真的很紧张的，求神快点，求神圣灵的圣灵感动他可以举手甚至起身回应这个的呼召。哇，有时候你忍不开抹大眼睄一睄他有没有举手呢，好似佢嗰个举手就系足以量成败，好似成个报道会就系睇佢举唔举手。所以呢个好扭转，今日呢段经文好扭转我呢个想法。有时佢唔举手，你真系冇佢办法噶。你唔肯拱佢一下咩？拱佢一下你都知假噶啦。不过真系有人咁噶喎，嚟啦，你举身啦，你举手啦咁样。都会有这些的、哦、最怕的想法是什么呢？最怕的想法不是说人都没有他办法，而是这个未信主的人他不举手，最怕的想到神都没有他办法，好像就是他举不举手是他的事，他举不举手就是一切的成败都是关他，他不举手神都没有他负。我不喜欢讲符，因为道教的符没有符，就是个意思，即是没有他办法。所以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的惋惜，神邀请没有人理会，神预备了个礼服他又拒绝穿，所以好像面对这些邀请的时候人是又不理又拒绝，感觉上神好像很无能又很无助的、哦、我们看回这节经文说什么，十四节节节字都有意思的，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重点是哪节字，重点是哪个选人，重点是哪个召人，重点是哪个请吃饭，重点是哪个邀请那些路上的人。如果我们搞不清的时候，我们经常就会落到刚才那种主观感受，好像他不举手我们整个的聚会就失败，好像神都会没有办法，给了很多次机会他了，但神做不到事。但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主权在神那里，所以反过来说他举手不是因为，而是因为神感动他，不是因为他做出这个选择，而是神拣选了他，在他心里面动工，他没有办法不接受这个邀请。又倒反过来，人应邀是神的拣选，人拒绝都是神的拣选。彼得说的， 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叛跌。他们这样叛跌，也是预定的。所以今日睇呢个比喻嘅重点啊，唔好话系一个嗰、那个人唔肯啊，嗰、那个人唔理啊，嗰、那个人唔穿啊。个重点系边个召，边个选，系讲紧权柄嘅事上面。所以三个比喻咧系有三个角色噶。今日睇个角色系咩啊？讲咗咁耐。是一个王来的，第一个比喻来讲是父亲来的，第二个比喻是原主来的。所以我们面对这位父亲有没有停留呢？我们面对这个原主有没有结果子呢？我们面对这位王有没有穿礼服呢？有没有给他的权柄摸着我们的生命呢？他父亲来的有父亲的权柄，他原主来的有原主的权柄，他王来的有王的权柄。回到我们最初了，他创造主来的有创造主的权柄。所以又问弟兄姊妹了，你每一天怎么过你24小时？有时候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就明白了。我跟我妈妈一起住，是不是早上打个招呼跟着就没计谈呢？有时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一起身灵修好不好？灵修完之后跟着那二十几个钟头都不理他了。那神的权柄在哪里？当我们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好像已经都很熟习了，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都没有问到他的心意是怎样的。当遇到一些很沮丧的事情，已经知道下一步怎么做了，他的权柄在哪里？当面对一些很顺利很成功的事情，也都没有他的权柄的，已经照做。所以今天这个比喻是讲的天国的比喻，神的权柄落实的地方就是天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的权柄落实在你身上，这个就是天国。如果24小时有神的权柄落实在你24小时的时候，你的24小时就是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篇经文是讲这些不信的人不赴宴不穿礼服。倒返转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我们有没有回应这份的邀请，甚至是有回应？所以我很喜欢刚才主席所讲的诗歌，我曾舍命为你，每一节都有问好的。他说你舍何事为我呢？你舍何福为我呢？你忍何欲为我呢？我问完之后就回到我的讲道了。如果神的权柄不在中间，摸摸着我的内心，我答不到这三个问题。当权柄在神的权柄影响到我的时候，我才可以舍为神而舍，舍事舍福。第三句最触动我的，如果神的权柄没有摸到我的内心，我何来会忍辱负重呢？有个大把，太多这些东西了。但是如果不是神的权柄，我何来有能力去忍辱的呢？掉头就走了，已经很好了，有些人还口添。所以神的权柄才叫我达到刚才主席带我们唱这首诗歌的三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 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你自己的话放在这里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你就是那位掌握至高真权的这位神。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相信了这么多年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你的权柄，我们是没办法有这一种的回应。或许正正就解释我们有时信仰是停在一个很肤浅或者停滞不前的一个领域里面。当我们真的经历到你自己权柄，认识到你是天父，认识到你是原主，认识到你是王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认识到你自己的权柄，以致我们全心的顺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接下来未来的日子有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决定，有很多的反应，有很多的回应。求主都帮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这位坐在宝座上面的主面前，听你的主权的吩咐和差遣，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